好，我们刚才有讲到说，教会的第一个标记吧，或者说要有这个条件才是教会，第一个必要的条件是传讲上帝的话。那么第二个呢，就是要有圣礼，就是要执行圣礼，这也是在我们华人教会比较看轻的，就是洗礼和圣餐。第三个是教会纪律的执行。那么，当人没有顺服上帝话的时候，教会会施行管教的啊。不过，我们现在继续回到上帝的话，就是教会是上帝的子民，这群子民呢，不是外表的形式，外表做的不是不重要，割礼不是不重要，洗礼不是不重要，但是也不是太重要。所谓不是太重要，就是他不会能够有叫人得救或那种果效哈。重要的还是我们需要有信心，这是从我们人这面来讲，从神那里来讲，就是我们要跟永恒的神有美好的永远的关系，我们需要圣灵啊。这是约翰福音3章5节耶稣说的啊，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就不能进神的国。从神生的就是肉身，从肉身生的就是肉身，从灵生的就是灵。这是让很多人不喜欢的地方，就是我们强调真正的美好的东西，能够永恒美好的东西，一定是灵的工作，圣灵的工作一定是在内心的啊。在罗马书第9章第6节也讲。从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第8节，肉身所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唯独应许生的儿女才是后裔。以撒和以斯玛利、雅各和以扫都是例子。谁是真基督徒？谁是真以色列人？谁是真教会？谁是真以色列？我刚刚说，神只有一个子民，这一个子民从神来讲就是被神所拣选的这群人，从人那边来讲就是信靠上帝的人。以色列，我刚刚说这些话是很难说的，以色列这个民族有它的特点。以色列民族或者犹太人是一个特别的民族，我不知道你们对以色列人有什么样的感觉。从圣经来看啊，还有从历史来看，大概这个民族的确是最奇特的一个民族，这民族的遭遇的确是最悲惨的，在我们所知道，这个民族的确是被上帝拣选的，这民族也的确被上帝击打得非常厉害。从某个角度来讲，好像是已经被上帝要消灭了。这是耶稣讲的话。神的国，耶稣对以色列、对耶路撒冷说了这句话：神的国必从你们手中被夺去，交给那能结果子的百姓。有些人就说，根据耶稣讲这句话，这句话的应验是在主后70年，就是。耶路撒冷被罗马人彻底的毁灭。从那个以后，犹太人跟教会就越来越分开了，分到现在是越来越远了。我们今天上帝的恩典、上帝的权柄，跟以色列已经没有什么特殊关系了。教会取代了以色列，这个叫做。Replacement theology，教会取代了以色列。这个 theology 这样讲不对啊，就是神教会并没有取代以色列。我们所强调的，我正统所强调的，乃是神只有一种子民，就是信靠他的人。神只有一种子民，就是被上帝拣选能够信靠他的人。因此你在看圣经的时候。包括旧约里面的每一个神给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 我认为了，或者正统的神学认为，都是成就在教会的身上。所以在诗篇里面那么多的以色列人的这些呼喊，也都是基督徒可以用的。我的意思就是，没有人能够凭着他的血统、出生的地点来决定他是不是神的儿女。没有人。牧师所生的不是牧师，牧师所生的甚至不一定是基督徒。你们听过这句话，神没有孙子，神的儿子所生的，儿女所生的并不一定是神的孙子。神只有儿子，每个人都要自己被圣灵重生才是神的儿女。我们对以色列人有一种特别的喜好或者是关心，这也没有不可以。以色列我们也同意，以色列这块地方还有以色列这个民族被上帝使用也是真的。以色列人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犹太人到底有什么独特的地方？我们说他们是选民，他们有什么特别优秀的地方被拣选吗？各位请记得，人从来不能够因为自己的任何成就，人从来不能因为人自己肉体的任何成就，人从来不能因为自己的 DNA、 自己的种族、自己的肤色、自己肉体的成就包括文化，而在神面前有丝毫称义的可能。我的意思是，不管个人或者文化或者民族他再优秀，都不能在神面前夸口。那么基督徒这个信念给我们种族平等很大的一个提醒，就是没有什么民族是个人团体，有优秀的当然有优秀的，当然有水准参差不齐的，这当然是这样，但是所有这些优秀或者所有这些美好通通不能叫人上天堂，通通不能叫神跟人和好，这是出于神的拣选，神所使用的，他才能够，神所给的，神所给的恩典才真有价值，而这个价值也必须是被肯定了、被接受了，才有更大的价值。我的意思还是一样，以色列有什么不一样的？犹太人到底有什么不同？有什么优点？就是很多基督徒会有一个想法，就是因为他是犹太人，因为那个地方叫耶路撒冷，所以有他特别的神圣的意思。好，各位，如果你在圣地之旅，你去耶路撒冷，你去伯利恒，你去加利利这些地方，你在那个湖的旁边想到了耶稣平静风和海，在那湖的旁边想到在2000年前耶稣的确站在这里讲过道，的确吩咐彼得，真的假定我们有足够考古的知识，有一天真的发现这个地方就是耶稣对彼得讲开到水深之处下网打鱼，我们心里肃然起敬，这不是坏事，这是很好的事。如果有一天根据考古学，我们的确发现在这个地方以利亚的确呼求上帝从天降火，而火从天上降下来，就是我不知道，我没有去过圣地，如果我去了，尤其想到圣经里的这个地方曾经耶稣做过什么事，那个地方先知做过什么事，总之神在这块土地上做过什么样的事情，我觉得我们受感动，我们泪流满面，我们重新把自己献给主，这都是很好的。但是这不等于这块地是有什么特别的神圣，这块地的神圣纯粹出自神在上面做了一些事情，而这些事情不是他本身的，是神做的，而这些事情如果没有叫他去信靠上帝，那就有更多的祸患了。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这样，基督徒不是我们本身有什么特别的优点 特色，我们基督徒的优点特色都是来自上帝。所以以色列有什么优点呢？以色列有什么好处呢？保罗讲过，保罗讲以色列有什么，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割礼有什么益处呢？这是罗马书第三章第一节。我们把这句话就通俗一点来讲，中国人有什么长处呢？美国人有什么长处呢？黑人有什么长处呢？我们讲这些话都要很小心，免得政治不正确。但是就是有什么长处，我们不要变成种族主义，也不要变成高举或低视某些人。哪些民族有什么长处，这是一个问题。另外一个问题也是一样，很容易成为种族主义。某些民族有什么短处呢？黑人有什么短处？黄种人有什么短处？日本人有什么短处？韩国人有什么短处？白人有什么短处？以色列有什么长处？犹太人有什么长处？各位，我不知道你怎么觉得，我不知道对这问题你怎么回答。我猜很多华人会说，犹太人有什么长处？犹太人特别聪明，对，诺贝尔奖得主很多。日耳曼人有什么长处？日耳曼人的眼睛特别蓝。就我们人会因为你的肤色、你的种族、你的文化的表现而有些高分低分的，现在这种讲法政治不正确，大家不太讲了。但是在圣经里面或者在现实里面，我们承认有，可是圣经不至于成为种族主义。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有什么长处？我们都是因为他的优秀说他有这样的长处。以色列人、基督徒，我们没有长处，这是因信称义伟大的地方。以色列人的长处从旧约就可以看到了。我前两天跟周共和老师去那个费城的博物馆看一些展览，有亚述帝国的、两河流域的文明、埃及的文明、中国的也有，你们有去看过的话，中国也有。其实你去看任何一个博物馆，都会有各种文化民族的一些优秀的展览。如果你不看那个博物馆的展览，我那天看了，也是就再一次肯定以前的想法。你念外国史的时候，我们讲人类的文明、西洋文明史，各位应该台湾、大陆的讲法都一样。最早讲，我们讲两河流域的文明，肥鱼月湾、米索波大米的文明，跟那个差不多同时的就是埃及。从文明大概是祖前4000年、5000年这样讲，很优秀，很棒。我小的时候，西洋文明史或者西洋史会讲到埃及的文明、金字塔这些东西，会讲到两河流域的，会讲到这些。然后再后来一点会讲到希腊文明、罗马的文明。各位，没有希伯来的文明，因为希伯来的文明 nothing。 旧约也是这样讲的，耶和华说，以色列啊，耶和华拣选你不是因为你好。我们承认的确犹太人好像很聪明，不过这个是18、19世纪以后的事了。犹太人照圣经上来讲是特别笨的，这是上帝讲的话，特别顽固、愚蠢、难教。犹太人比驴子、比马、比牛还笨，这是以赛亚书第一章讲的。驴认识主人，牛认识主人的槽，我的百姓不认识我。哎呀，犹太人是这样，基督徒也是这样。你不要搞错了，你不要以为我，不要用世界的观点来看，世界观点都是你好，所以我拣选你。 神拣选人，拣选你不好，所以我们基督徒是不好的，被拣选，是烂萝卜被选到菜篮里去了。我不是乱讲的，哥林多前书第一章，神拣选了世上愚拙的、软弱的。那神为什么不拣选好的？因为没有好的。所以，如果你觉得你是好的被拣选，你就搞错了哈。以色列有优点，基督徒也有优点，不是我们好，不是我们本身的好，而是神把他的话给了我们。罗马书3:2，凡事大有好处，第一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你看保罗的话，你都知道只有第一没有第二的啊，所以你不必去找第二了，就是神的圣言交托给他们。保罗后来在罗马书第11章也有讲到类似的话，就是神的律法给了以色列人。我们基督徒今天优点也就在这里了，我们的优点，我们的长处，不是我们本身比别人肉体比别人高大英俊美丽等等，而是神的话给我们了。因此我们是神话语的守护者、使用者。如果神的话给了你，你没有好好的去使用，那就更糟糕，那你就更不应该了哈。啊，对，对不起，刚刚那个应该是罗马书9:4，他们是以色列人那儿子的名分、荣耀、诸约、律法、礼仪、应许都是他们的。教会有上帝给的各样的规矩、各样的话语，这些东西我们有的确是一个福气，但是如果不成为我们里面的一部分，那就非常非常非常大的祸患了啊！记得这一点，旧约里面所有的对以色列人的应许都是给教会的应许，真以色列人就是真教会，就是真正有信心的人。一定要不断的摆脱世界的观念。罗马书9:6，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真是荒唐，怎么会以色列生的不都是以色列人呢？中国人生的不都是中国人？这是什么？这是荒唐的话。中国人生的就是中国人啊，龙生龙，凤生凤啊。可是在神的眼里，肉身生的父和母没有关系，肉身生的儿女不是神的儿女。谁才是神的儿女？应许的儿女。我们再把这很简单的福音，其实也很复杂的道理再讲一次。神的儿女必须是神生的，是应许生的。亚伯拉罕能生的时候，亚伯拉罕和他妻子撒拉肉体能生的时候，生了还是生了一个以实玛利，肉生生的。在人间的法庭，我们常常需要鉴定嘛，现在有 DNA 鉴定，这儿子是不是你的，这个老头子是不是你爸爸，你是不是他儿子。以实玛利是亚伯拉罕生的，但是不算是神的儿子。神定义要对每个人，包括对亚伯拉罕，对你我都是一样，凡是出于我们人所做的，通通在神面前不能夸口。亚伯拉罕什么时候他的儿子才算他儿子？他不能生的时候。各位，这个原则你一定要记得啊，这原则我们一定要能够用啊。你自己能做的时候，神就不承认那个东西了。你自己那你说啊，康姆斯，你的意思就是说我们越老，越老不死，越老快死，老快死和老不死，就是这次灵修会的讲员啊，对不起。我是说我自己啊，你们不要跟，我也是这样。 你都没有用了，神才使用你。各位不要把圣经搞错了，圣经不是愁富愁美愁少愁年轻，圣经不是偏的老不死，不是偏这些，圣经用这些字眼不是讨厌这些优秀美好，圣经用这些字眼是要我们知道人毫无可夸。以色列和教会都是这样，我们应当有很多的优秀表现出来，如果神怜悯我们让我们有很多的优秀表现出来，我们更是记得这件事情，就是我们能够出生能够成长能够茁壮都是神的恩典。教会就是一群罪人，实在是罪人，但是是蒙了上帝的恩典。教会始终是以信为本的，加拉太书三章七节，以信为本的人就是亚伯拉罕的子孙，也就是上帝的教会。各位，这些都是犹太人看了都会气死的，以信为本的才是亚伯拉罕子孙，以至于他们把耶稣钉死了，他们跟我们也2000年来越吵越厉害。因为从人来看，哪里是以信为本的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亚伯拉罕生的才是亚伯拉罕的子孙呢，才是亚伯拉罕子孙嘛。各位，今天你我 DNA 化验跟亚伯拉罕一定没有关系的，除非你这个家族历史里面有跟犹太人通婚过的，一点关系都没有。也许亚伯拉罕肉身的子孙今天 DNA 化验也在哪些地方有很多，可是圣经不是在讲这些科学，圣经没有反对科学，但是圣经有一个很重要的，就是神的儿女一定是凭着神的恩典神的圣灵生的，或者是圣灵感动信靠上帝的人，我们是神的儿女。教会是一群人，这一群人是蒙了神的拣选，蒙了神的恩典信靠神的人。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说我们都是神的儿子。再一次，你要做我的儿子，一个是我领养你，一个是我生你。你要做上帝的儿子，除非被上帝生或者上帝领养，你就不可能是上帝的儿女。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神的儿子，并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这个目标，这个理想，这个信仰，很遗憾在教会里面还很遥远。我在30年前念神学念 MDiv 的时候，我们讲教会增长，我猜这个原则现在大家还很喜欢用，就是有人在讨论教会怎么才能增长。那么其中有一个就是教会的单一性越强越能增长， homogeneous， 越是单一性越容易增长。他的意思就是如果教会这个教会附近是大学，通通都是大学生来就容易成长，或者这个地方是一个知识分子很多的地方，或者是中产阶级很多的地方，来的都是中产阶级，这样的教会容易成长，因为吸引相同类似的附近的人来。这我懂，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我今天去一个教会，假如我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去那里很多大学生，我比较容易留下来。如果我是大学生的时候，我去那里一大堆老不死，对不起，实在是不好意思，我就不想去那里了嘛。可是这一点可能实际上是我们喜欢跟臭味相投的人在一起，可是圣经讲得很清楚，教会不是俱乐部，教会的确是一群人，这一群人不是因为他们的血统，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教育， 也不是因为他们的阶级，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性情，也不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观点。这一群人聚在一起，纯粹是因为上帝，他们一起敬拜上帝。所以教会，包括我们在台湾，我想在美国也是一样，因为我们政治的立场相同而结合，不是坏事，但是不够理想。更好的是，我们即使政治立场不同，我们还是相亲相爱，因为我们同有一位主。各位，这句话说起来很属灵，这句话说起来其实也很合圣经。从圣经里来看，我在台湾讲了好几，常常讲，但是大家听的时候，因为很属灵嘛，都好像很阿们，很点头，实际上就很困难。你们也知道，我想在北美也会有同样情形，就是台湾包括基督徒很喜欢谈政治，实际上我们华人在一起都喜欢谈政治，尤其男生就很喜欢谈政治，女生喜欢谈保养了，但是男生喜欢谈破坏，政治是破坏的。我包括这一阵在中国的，不管是政府的做法，或者四川像王一教会的一些做法，大家都讨论得很热烈。我会觉得基督教不管新约旧约里面，我们最看重的一件事始终是上帝，不是土地，不是文化，不是种族，这些东西不是不要看重，但我们始终看重的是上帝。所以其他世人很看重你争我夺的事，在我们把上帝看成绝对，也应该看成绝对的时候，那些东西都相对化了，就没有那么刺激了。你看到在亚哈王的时候，你看到有强烈反对亚哈的以利亚，那么他是上帝的仆人，可以被上帝喜悦。你也看到亚哈的家宰也是非常敬畏上帝的，但是他是亚哈非常忠心的家宰，政治立场两个人完全相反，但是因为他们信靠上帝，那就够了。那么亚哈不好，但支持亚哈的人或者是责备亚哈的人都能够成为上帝的仆人。支持亚哈的俄巴底亚，反对亚哈的以利亚，两个人能够成为一起敬拜上帝的人。耶稣的门徒里面有那强烈的反对罗马政府的，用暗杀行动反对罗马政府的分裂党。耶稣的门徒里面有帮罗马政府收税的油监，不是汉奸了，油监就是 fry deep fry 呢，犹太人的奸细。那么两个人立场应该绝对，政治立场绝对不一样，但他们有同样一位主，那就可以求主帮助我们能够把，我不是要忽略政治文化血统种族上面的差异或者合一有多少好处，我强调的是耶稣基督上帝还有这个福音，使我们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加拉太书三章26-28节。教会真是真以色列，真以色列是教会，所以只有一个神的教会，只有一个神的子民，没有很多啊，就是一个。不要，圣经里面的所有的应许，神对亚伯拉罕、以撒、雅各的应许，实际上的应验， 都是在耶稣基督里。实际上的应验都不是在那块土地上，那块土地有它的价值，那都不是永远的。上帝应许的话，对亚伯拉罕、对摩西、对大卫、对以色列人，上帝的应许，所有的应许，如果你看到的只是土地给了以色列，这个很多人很看重这一点，包括今天以色列人边界，很多人就在那里讨论了，圣经上说以色列的边界应该是怎么样，应该是怎么样。我不敢说这种讨论是完全没有意义的，但是我会说基本上你偏离了神给的应许。给你多少地，重要的不是你得到多少地，你说那得到什么？你得到耶稣基督。今天你也是一样，神给你的应许，你说怎么都没有得到啊？灵恩派弟兄姐妹讲，我们信靠主，我们会富裕啊，我们会怎么样啊？圣经上说你得到的会是基督，比那些都更好。我知道这话对很多弟兄姐妹很失望，我要的是一个老公，不是耶稣。我要的是一个儿子，不是耶稣。各位不要讲这个话，你有耶稣比万有都好。以后唱这些诗歌的时候，不要只是唱，要想，要去行。我们常常只是在唱，唱得好感动，我宁愿有耶稣。胡说八道，你宁愿有钱。你要真知道什么叫做宁愿有耶稣，我们肉体这么软弱，哪里能够宁愿有耶稣？如果不是耶稣爱我们，我们实在不能够愿意喜悦他。好，神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表面上是得人得地，实际上是实现在耶稣的身上。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地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我花这么多力气一再讲教会，讲到旧约新约那个教会，以色列人重点都在耶稣的身上，就是希望各位能够在这方面有所应用。我们神给我们的应许，如同神给亚伯拉罕应许，是在耶稣身上实现。看起来不可能，各位再想这句话，约翰福音八章五十六节，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既看见了就快乐。照字面来看，你觉得亚伯拉罕天天在欢欢喜喜地仰望耶稣的日子吗？亚伯拉罕盼望耶稣降生吗？亚伯拉罕盼望耶稣复活吗？亚伯拉罕盼望耶稣再来吗？亚伯拉罕知道耶稣吗？耶稣这句话什么意思？你们的祖宗亚伯拉罕欢欢喜喜仰望我的日子，这句话什么意思？问这句话什么意思之前，我们再问，这句话是指亚伯拉罕生涯的时候哪一刻，亚伯拉罕生平中有哪一天哪一个时刻，他欢欢喜喜看日历，哎呀，明天是耶稣的日子，明天是耶稣结婚的日子，水变酒的日子，或什么，到底什么叫耶稣的日子，我的日子。亚伯拉罕知道耶稣吗？哦，各位，你不敢回答，我跟你讲吧，亚伯拉罕绝对不知道，不可能知道，含含糊糊的知道。
因为神已经应许亚伯拉罕，他的子孙像海边的沙一样多，像天上星那样多。
是
亚伯拉罕是知道，神亲自跟他。
是是是，弟兄很味道有心，感谢主啊。但是你可以说亚伯拉罕盼望有很多的子孙，他能想到他盼望的是拿撒勒耶稣那个人吗？好，感谢主，讲的也对，弟兄弟兄，我知道圣经讲的一定是对的，我们只是在看看怎么了解它。弟兄刚刚讲的对，圣经既然这样讲，我们就相信亚伯拉罕一定是在欢欢喜喜仰望耶稣，我的日子，我来的日子，我实现应许的日子。那么这是什么日子？你自己觉得亚伯拉罕欢喜仰望的日子是什么日子？我觉得是以撒生的日子。当撒拉怀孕了，亚伯拉罕应该欢欢喜喜仰望 十个月以后的日子。亚伯拉罕欢喜仰望的日子是不是献以撒的时候有一只羊出现的日子，有一个羊能够代替他儿子。那么如果一个羊代替他的儿子，是不是希伯来书十一章讲的他也仿佛没有电了，没有电了。不过我就大声一点讲吧，或者是有没有谁能够帮我去找到同工有电池，谢谢。希伯来书十一章讲他仿佛从死中得回他的儿子来，所以亚伯拉罕这一生他欢喜仰望的，应该就是欢喜仰望的日子是仰望上帝的话实现的日子。上帝的话实现就是让他有小孩，那么那是以撒生下来或怀孕的日子，或者是撒拉怀孕的日子。以撒被献上，然后有一只山羊来代替，那个日子可能是象征，是指着耶稣从死里复活。亚伯拉罕一定具体不知道这个，但是他对上帝话的实现有盼望。我说的再一次应用在我们生活中，就是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在耶稣基督里都是是的。这话不是在欺骗人，这话不是基督的圣经的应许都是鸦片，都不是实际的，都是耶稣基督，这不是这个意思。但是的确是提醒你，神给我们一切的应许和祝福是在基督里的，也就是神要给你的这个好处那个好处都是在你信靠耶稣里面的。讲再清楚一点，就是成功神学是不能站成立得住的。神应许你这个那个，其实到最后都是给你耶稣。得到耶稣就得到万有，我宁愿有耶稣，其实宁愿有钱。各位，我们讲的这些属灵的话实在很难听的，实在很容易变成一个虚假虚伪，我们需要圣灵来帮助我们。这就是我也常常讲圣灵的宝贵，圣灵让我们知道我们信的是真的，圣灵让我们看到耶稣的工作是宝贵的。没有圣灵，你看不到上帝，也看不到耶稣，你也看不到耶稣工作的宝贵，你也看不到救恩的宝贵。没有人比耶稣在世33年他身边的那些犹太人更认识耶稣了。我们今天到圣地去旅行，看到加利利海，看到耶路撒冷，看到这些踪迹，看到上西乃山的踪迹，我们看到这些很感动。各位，当时人应该更感动，耶稣那个时候人应该非常感动，因为他们真的跟耶稣在一起，他们看到耶稣了。这是后来下地狱的人说的话，下地狱的人说，这是耶稣讲的，审判的时候有人会对耶稣说，哦，主啊，你在那个街上的时候讲道的时候我们去听过，我们知道你，我们看过你，我们吃过五饼二鱼的神迹的饼，我们见过你，他们都见过，他们看过，他们甚至奉耶稣的名一并赶鬼，耶稣说我不认识你。各位，你要真实从心里认识上帝才行。即使你有很多的神迹奇事，没有上帝的灵那是没有用的哈，没有信心是没有用的。加拉太书第3:16，所应许的原是像亚伯拉罕和他的子孙说的。神并不是说众子孙，指着许多人，乃是指着你那一个子孙，就是耶稣基督。我刚刚一再引的是哥林多后书1:20，神的应许不论有多少 在基督耶稣里都是是的。神对摩西的应许，就是律法的成全得到美地，都实现在耶稣的身上。摩西，神对摩西的应许也是一样，约翰福音第五章四十六节，如果你们信摩西，也必信我，因为他书上有指着我写的话。摩西的书上，也就是摩西五经，指着我写的话，这是什么意思？这些我这样的解释，实际上不是我的解释，这是耶稣自己讲的话，这是保罗讲的话，这是圣经讲的话。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看起来、听起来，天经地义，是就是，不是就不是。神说，你的儿女，像刚刚弟兄讲的，会像天上的沙、天上的星、海边的沙那么多。意思应该就是，亚伯拉罕如果他能够看到三代、四代以后，包括在出埃及的时候，亚伯拉罕就看到，哇，上帝的话实现了。我的儿女像海边的沙那么多，天上的星那么多，不过都在做奴隶。就是如果上帝的应许就是照字面来看，就应该是亚伯拉罕他会得到一块地，就跟你们在美国得到一块地，就跟昨天牧师讲的得到一块原来几万美金后来变成多少美金的那个地啊，你看我都记得这些东西。神给地就是一块地嘛，神给人就是一群人嘛，实际上不是，神给地是给一个人，神给一群人是一个人，神的应许都应验在耶稣身上，神给亚伯拉罕的应许就是耶稣基督。各位，如果你觉得这个解释不恰当，那你得找出圣经的根据。而且如果你觉得这个解释不恰当，我要提醒你，神给你的应许也是这样，他给的是耶稣。那我们可能就说，我不要耶稣，我要绿卡，我不要耶稣，我要 PhD, 我不要耶稣，我要什么？我们是从经上来看的。对亚伯拉罕是这样，对摩西是这样。摩西想看什么？摩西想看两个东西。摩西一个想看迦南地，其实看迦南地就等于进迦南地，就等于得迦南地。人若不重生，不能见神的国。人若不重生，不能进神的国。在圣经里面，我刚刚讲的是约翰福音第三章的话，圣经里面看见和进入和得到和变成一气呵成都有关系。我再讲一次，看见，你看见那块地，当摩西说我想要看那个地，等于我想要进那个地，看见跟进去相当，进去跟得到相当，你看那个地，进那个地，得那个地。我的麦克风来了，终于不要用这么大力。有换电池吗？
有，
他
给你拿来了。
哦，是是，这么有信心。
谢谢。
我还要自己来换电池，而我们只有二十分钟了。那个进去、看见、得到，还有第四个成为，这是从以弗所书第一章讲的。以弗所书第一章告诉我们说，我们得了基业，那个得了也可以变成我们成为基业。摩西想要看那个地，其实不只是想要看那个地，摩西想要进那个地，摩西想进那个地，其实不是只想进那个地，要得那个地。摩西得那个地，不只想要得那个地，而是要成为上帝的产业。这同样约翰福音告诉我们，神对摩西的应许 也是应验在耶稣身上。希伯来书也肯定这句话，希伯来书11:26，他看为基督受的凌辱比埃及的财物更宝贵。摩西受了什么凌辱啊？其实摩西受的凌辱，摩西被埃及人侮辱吗？摩西好像没有被埃及人侮辱，起码早期的时候他自己应该也看自己像个埃及人。摩西被他的同胞侮辱了，这也是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讲的。其实不是摩西被自己同胞侮辱了，斯提凡在《使徒行传》7讲的就是所有神的仆人都被神的儿女侮辱，所有的。约瑟也是这样，约瑟被谁羞辱？约瑟被自己的兄弟卖。约瑟被谁高举？约瑟被埃及人高举。耶稣被谁拒绝？被犹太人拒绝。耶稣被谁接受？被外邦人接受。就是这些历史上都叫我们很遗憾的是，真的那些应当认识主的人常常远离了主。好，亚伯拉罕、摩西、大卫，这些都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对这些应许。希伯来书4:8，若是约书亚已经叫他们享了安息，后来神就不再提别的日子了，这样看来必有另一安息日的安息为神的子民存留。这是圣经很少的一个用法，但是的确有用了，就是进入迦南美地等于得到真正安息。你大概从来没有把这两个连在一起，但希伯来书是这样连在一起的。那么也许我们也可以讲，基督徒进入神的国度就等于我们得到真正的安息，这也都只有在耶稣的身上才有。神对大卫的应许也是实现在耶稣身上，撒母耳记下7:12，你受束满足与你列祖同岁的时候，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的贵，我也必坚定他的国。耶和华对大卫讲，你的后裔会接续你的位，我会坚定他的国。13，他会为我的名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各位，这些话都没有实现的。耶和华对大卫讲，你的儿子要做你的位，他的国位要到永远。所罗门的国位哪有到永远呢？所罗门国位完了，不但没有了，就国家就分裂了。神对大卫的应许完全没有实现在所罗门身上，而在新约的时候很清楚告诉我们，这实现了，实现在耶稣身上。各位，我要一而再再而三的提醒，神的应许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不是在以色列国度的身上，是在教会身上。所以那段话后来说，我要做他的父，他要做我的子，我的慈爱不会离开他。使徒行传2:29，彼得清楚地说，大卫已经死了，他的坟墓还在这里，所有对大卫的应许所讲的都是指着耶稣基督。同一章的31节，大卫预先看明这事，就讲论基督复活，说他的灵魂不撇在阴间，他的肉体不见朽坏。神给你的应许，神甚至给大卫和大卫子孙的应许，也不是应验在大卫身上，是应验在耶稣基督的身上。众人听见话，这话就觉得扎心。然后彼得继续讲39节，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的儿女，并一切在远方的人，就是主我们神所招来的。各位，这些话的重点在哪里？这些话的重点在犹太人听了就火大极了。神这些话是跟我们祖先讲的，神这些话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摩西、大卫讲的， 怎么今天你外邦人说神的应许是跟亚伯拉罕、以撒、雅各这些人血统上跟他们一点关系都没有的纽约灵命晋升会的一些参加的人有关？这应许是给你们和你们儿女的。各位，我再一次强调，时代主义看圣经恐怕不正确。神只有一批子民，就是教会。不管是以色列人或基督徒，内心真的信靠上帝的人都得到耶稣，不管在耶稣之前或之后，这些应许是给你的。保罗在比西底的安提阿犹太会堂上，他也说，使徒行传13:32，我们也报好信息给你们，就是那应许祖宗的话。基督徒要知道我们多么有福气，我们也求主帮助我们能够对犹太人讲这个话，神对你们犹太人所做的应许都是应验在耶稣的身上。使徒行传13:33，我们在使徒行传看这些话特别明显啊，神已经向我们这做儿女的应验，叫耶稣复活了，如诗篇第二篇上说的，你是我的儿子，我今日生你。原来诗篇第二篇，不要说诗篇第二篇，诗篇第20篇，诗篇所有的篇，还有整个旧约圣经，再一次不管是亚伯拉罕、以撒、雅各或者摩西、大卫应许的，都实现在耶稣和他的教会，就是我们身上。彼得继续讲大，使徒继续讲，大卫在世的时候遵行神的旨意就睡了，已见朽坏，他并没有复活，复活的人是耶稣基督。在约珥书，我们不大熟悉的小先知书里，约珥书2:28，耶和华说，以色列人会蒙一个福气，我要将我的灵浇灌凡有血气的，你们的儿女要做说预言，你们的老年人要做异梦，少年人要见异象。神借着约珥对以色列人讲，你们将来会有什么样什么样的事情，各位你大概也知道吧，这些应许实现是实现在五旬节的时候，实现在那些说出外邦方言人的身上。阿摩斯书9:11讲到，神有一天会建立大卫倒塌的帐幕，堵住其中的破口，把破坏的建立起来，重新修正修建。时代主义的读经的人，尤其看到这些经文，神有一天要重建大卫倒塌的帐幕啊，有一天以色列会复国啊，有一天类似的经文，以色列会把强权旁边的巴勒斯坦的这个国家那个国家这个族那个族打败。所以包括我在内，在过去以阿的战争，包括1948以色列的复活，哇，我们都好兴奋啊，主要来的日子近了。各位，以色列的复国建国，他们跟巴勒斯坦的关系，这很复杂，我们基督徒其实很多时候一面倒，不管是倒向哪一面并不恰当，但是不管怎么样，这些事情我自己觉得跟上帝的应许没有关系。跟什么有关系？跟教会有关系。阿摩斯书9:11，耶和华说，有一天我会回来把以色列倒塌的帐幕重新建立起来。那句话是彼得雅各在耶路撒冷会议，应该是使徒行传15吧，做的结论。耶路撒冷会议里面讲到，教会的被建立就是阿摩斯书9:11以色列的被重新建立。路加福音24:44，耶稣对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也讲，摩西的律法、先知的书、诗篇上所记的 都是指着我的话。所以我儿子在西敏神学院念书，他们很强调，你们大家也听过，很强调说以基督耶稣为中心的讲道。那么这个讲法有的时候不太恰当，有的时候学生学的也不恰当，就变灵异解经了，什么事都是把它灵异化变耶稣。但是如果把它正确的从圣经来讲，就是圣经讲神对以色列，神所有的应许都是指着耶稣基督，这是很恰当的。耶稣跟以马忤斯路上的门徒再一次根据圣经来讲他自己的事。各位，这个要很，这个实在我们要求主帮助我们。我再提醒各位一次，犹太人对圣经非常熟悉，天天盼望旧约上帝的应许实现，不管是对亚伯拉罕、对摩西、对大卫、对全以色列应许。这个应许看起来非常简单，从对亚伯拉罕的应许讲起，就是两个东西嘛，一个以色列人会有一块地嘛，一个以色列人会成为一个大国嘛，海边的沙，天上的星那么多嘛。后来这个应许好像都幻灭了，都没有实现了，以至于我们今天还是很兴奋，如果好像以色列强大了一些等等，不，这些应许都是实现在教会的身上。耶稣跟那些人在，跟那两个门徒在那里讲，那两个门徒后来回忆这件事情的时候说，他在路上跟我们讲解圣经的时候，我们的心不是火热的吗？哎呀，真是，耶稣在讲解的时候他们的心是火热的，我听了也很安慰，也很被警惕。很安慰就是以色列人这么熟悉圣经，有人跟随了耶稣三年半了，看了那么多神迹，听了耶稣那么多教导，对圣经的话完全不明白。各位，门徒撇弃一切跟随主，可是到耶稣死的时候，他们的反应让我们知道他们对上帝、对耶稣一点都不明白。我们很安慰啊，所以我们不明白也是很合理的，一点都不明白，因为我们有个成见，我们有一个成见，我们就没有办法看到，看起来上帝在每件事上都失信了。神应许亚伯拉罕你会有一块土地，神应许亚伯拉罕你的子孙会像天上的星那么多，两个应许，有一个应许始终没有实现。不要说亚伯拉罕活人了，死人，你看亚伯拉罕的妻子死的时候，亚伯拉罕还要买一块地。斯蒂凡怎么说？斯蒂凡说，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立足之地。神应许亚伯拉罕有土地，亚伯拉罕到死没有得到。你还要不要信耶稣？神的话绝对信实，你理解错误了就很惨。今天教会我再一次也很希望我们对于上帝对我们的应许有更清楚的确定的认识。撒母耳记下第七章第十二节，我必使你的后裔接续你作王，我也必坚定他的国，他必为我建造殿宇，我必坚定他的国位直到永远。你看这话都马上想到一定是所罗门，你没有想到这话应验是在耶稣身上，没有想到耶稣说的我会行一个神迹，你们把这个殿拆掉，三天之内我把它再建起来。这个殿我们建了40年，你三天就建起来。各位，我们在每件事上看到教会是上帝应许的实现，很宝贵啊。我们祷告。天父，我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与基督无关，在以色列的国民以外， 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人。因着耶稣基督，靠着你的血，我们跟你重新亲近。你是我们的和睦，你将两下合而为一，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你借着自己造成一个新人，使我们不再做客旅、外人，我们与圣徒同国，是神家里的人。神家里的人，我们有家，我们有国，我们有爱我们的上帝。你为我们预备了更美的事，叫旧约的圣徒如果不与我们同德，就不能完全。主，今天也还有许多未得之民、未得之地，我们不与他们同德，就不能完全。我们感谢你，我们在缺憾的时候蒙你祝福，使我们的缺憾被你的丰富补足。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